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好。最近啊，我们都是在围绕基督徒为人处事方面的内容在讲解。我们以前讲过与人相处的艺术，我们又讲过约伯给我们的榜样，以及约伯的三个朋友给我们的教训，并且我们又学习过教育儿女从父母的改变开始，大家还记得这些内容吧？那么今天我们继续的围绕这个内容做一些理解和说明。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内容呢？因为这是不久之前一位姊妹给我的交谈，使我联想了这些。在不久之前呢，一位姊妹他把一位特别有名的传道人的讲道录音发给我，他说让我鉴别鉴别。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那篇道有些绕口，让他听起来有些迷糊和困扰，但他自己又不好随便说什么，因为他担心自己犯了背后论断人的罪。那么从这一点可以看到啊，这位姊妹还是比较属灵的，对吧？那么是的，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当中，这种类似的实际的事例很多很多，对吧？别人犯了错，你说吧，这是不是犯了论断人的罪呢？你不说吧，恐要失了自己的职责，犯了不作为之罪。那么大家在具体的实际的生活当中，是不是常常陷入到这种两难的境地呢？我们在家庭里面是这样，在教会里也是这样，不知道是说还是不说，不知道应该到底该怎么做才对。圣经啊，一方面告诉我们不要论断人，同时呢，他还告诉我们对于别人的错误要直指罪名，毫无忌惮，否则就会泛滥存在。那么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呢？其实啊，圣经中的道理都很均衡，它绝不会偏左也不会偏右，它会很合理的很均衡的告诉我们到底该怎么做。但是问题就在于人们在把握这些道理的时候，常常容易犯一些小小的错误。所以我们今天就论断人这个问题来学习这样一个题目：别人犯了错是说还是不说呢？我们在学习之前先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感谢你聚集我们，感谢你将圣经明示的道理教导我们。我们是多么不足的人，我们不是偏左就是偏右，我们不是犯了任意妄为的罪，我们就是会犯那些背后论断人的罪，给别人定罪。主啊，求你将爱人的心赐给我们，使我们在拯救灵魂的道路上能够更多的能够释放像你那样的爱，使我们在背后不至于自以为意，更不要随意的去论断人。但是当人陷入在罪恶的时候，求你教导我们该怎么做，求你将那你像你那样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样我们才能够像你那样的去诉说罪恶，去直指罪名，毫无忌惮。愿你的恩典能够保守我们今天余下的光阴。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从四个方面来学习，这也是我们今天学习的大纲。我们首先要知道什么叫论断，然后通过圣经中的一些事例 和我们生活当中一些事例来说明在这个论断的时候该怎么是什么意思。同时我们在面对论断这样的问题，在是非为难的时候一些原则，最后我们对这个主题来做一些最后的一个总结，从八个方面，也就是八条金律，来说明我们在实际的信仰生活当中，别人犯了错，我们到底是说还是不说。所以希望大家的话呢，通过这样的我们事先讲到的时候一个说明，知道我们今天讲题是围绕着这四个方面在讲解的。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方面，什么叫论断？为了明白这个问题啊，首先我们要弄清楚圣经中所说的论断是什么意思。什么叫论断呢？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七章一到二节是这样说的，他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而且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七节也有同样的话，这里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请大家留意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七节这句话，这里说，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其实啊，这里就告诉我们，论断这个词在圣经里面有审判或者是定罪的意思。我们再来查考圣经当中的另几处经文，我们来看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这里说，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后面括弧，或作审判世人，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这里说什么呢？这里说定世人的罪，或者是意为审判世人。也就是说，这个定人的罪啊，也就等于是审判世人的含义，是一样的意思。我们再来看别后二章十二节，这里说，是一切不信真理倒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这里的定罪这个单词和论断在圣经里面是同一个词。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的十七章三十一节，这里说，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这里的审判和论断在原文圣经里面都是同一个单词。所以我们从上面几处经文的查考可以知道什么呢？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审判这个词并不是指全播他人的过错或者是批评人，而是指判断别人，审判别人，给别人定罪的意思。但是啊，有好多人认为啊，论断人是什么呢？是指在背地里来捏造他人的坏话，无中生有，或者是夸大其词。其实啊，这不叫论断。如果一个人并没有犯错，而你捏造了他的坏话，或是一个人他并没有那么坏，你给夸大其词了，这不叫论断。这叫什么呢？这叫做假见证陷害人，这是犯了第九条诫命。圣经中所说的论断人的罪，是指某个人确实他是犯了错， 并且证据确凿，这个时候我们对他做出判断，定他为有罪，这就叫论断。所以啊，论断这个词，它的重点不在论这个字上，而在断这个字上，是指判断人，给人定罪，而不是指你去讲论或者是谈论某一个人的过错。论断的原意啊，是审判，而不是评论。甚至说，就算你没有和任何人提及这个人的过错，但是你心中确认这个人有罪，断定他犯了罪，那么你也是在论断这个人了。事实上啊，圣经中论断这个词，它应该正确的翻译为判断或者是审判。那么这样看来的话，那么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些经文就变成了什么呢？那就变成了你们不要判断人，免得被判断，或者是你们不要审判人，免得被审判。假如说这样翻译的话，我们就不会有误解了，对吧？所以这就是圣经对于论断这个词的准确的翻译和理解。现在大家已经明白什么叫论断这个词的含义吗？圣经给我们是这样来说明的，我们通过查考圣经已经知道了这个词的真正的意义。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些具体的例证是怎样来说明这一切的。我们来看看圣经中以及我们生活当中一些例证来说明。为了进一步分析什么叫论断，我们来看路加福音七章41到43节的话。我们来看这里的话，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这个时候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你断得不错。在这里啊，彼得就根据耶稣的话对两个欠债的人做出了一个合理且正确的判断，因此耶稣就给予了肯定。他对彼得说，你判断得不错。那么这里的断和论断在圣经原文是同一个词，也就是说论断和判断是一回事。它指的是通过对某些证据或者是见证进行周密的分析，从而得出的某一个人有罪这样的一个结论。那么简单的讲，就是依据证据做出有罪的判断，这就叫做论断。那么既然论断是指通过周密的分析从而得出的某一个结论，那么圣经是否真的禁止我们对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些人做出论断呢？圣经说你们不要论断人，是真的叫我们对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些人不要去这样论断吗？我们现在来举一个生活当中的例证来做说明。比方说一个教友给一个牧师打电话，他说，牧师啊，我女儿最近交了一个男朋友，是你们教会的，但是我不太了解这个人，你觉得这位弟兄怎么样呢？你想牧师要如何回答呢？如果说这位弟兄他为人很尖酸刻薄，好吃懒做，并且牧师明明知道这位弟兄的为人，但是牧师怕犯了论断人的罪， 所以不敢直接的说，而是对那位姊妹说，哎呀姊妹啊，这个我很为难，因为圣经说不能论断人，所以实在对不起，我不能说什么。他能这样回答吗？当然不行。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牧师，他理当据实的说出实情，而不是像那些不负责任的圆滑之辈那样说，这个我不便回答，还是你自己慢慢了解吧。在这里我们再做一个假设，假设这位弟兄是另一种情况，他原本心地善良，为人勤恳，只是最近因为和家里人闹矛盾，才故意的表现出一番好吃懒做的样子，或者是由于人的偏见，由于人的看见观点有限，万一这位牧师判断失误，他会不会被上帝定为犯了论断人的罪呢？有人说啊，只要牧师的见证是事实就行了。不，圣经并没有说论断人是捏造还是谎言，即或这位牧师是根据事实做出的判断，他仍然是判断论断了这位弟兄。这是一个实际的例子，如果这个例子只是一个假设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再来看看圣经当中一些真实的例证。大家知道提摩太后书，这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私人信件，在信中保罗就说到曾经和他同工的底马。那么保罗他说了什么呢？我们来看看圣经提摩太后书四章十节这里的话，保罗是这样来诉说底马的。他说，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底撒罗尼迦去了。保罗这样说是不是很过分呢？他原本保罗可以这样说的，很委婉的，或者是不得的人的，可以这样讲，他说，哎呀底马呀，离开了我们，不与我们同行，往底撒罗尼迦去了。是不是他可以这样讲呢？他完全可以这样讲。但是他在写给提摩太的时候，他居然说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这不是说明摆着在背后论断人吗？我们上面说过，论断人既不是指做假见证，也不是指捏造坏话，而是指判断人定人的罪。那么保罗在这里是不是在判断底马，定他犯了贪爱世界的罪呢？大家可以思考，假如说是这样的话，那么保罗是在犯罪吗？我们再来看另一个例子，我们来看提多书二章十二节的话。我们很知道啊，提多书一章十二节，这是保罗特别提到了一批人，那么这批人是谁呢？就是克里特人。当时他对克里特人，他引用了当地的一个外邦先知的话，对克里特人做了一些评价。我们来看提多书一章十二节的话，他说，克里特人常说谎言，乃是恶兽，又残又懒。这个见证是真的，所以你要严严的责备他们。对于克里特人啊，保罗不但没有嘴下留情，他还引用了别人的评价之后，他还不忘加上自己的一句话说，这个见证是真的。那我们想一想，克里特人他们听到这个话之后会有何感想呢？他们会不会反唇相讥，说保罗是个假使徒，说他在论断人呢？如果我们生活在当时代的话，又会怎样对待保罗呢？那么保罗真的是在背后论断人吗？ 我们这里暂时先不下结论。凡是明白圣经、研究过圣经的人都知道，所谓论断人或者是判断人，指的是通过对某些证据的衡量，从而对某个人做出判断，得出结论，以致定罪。事实上啊，关于论断人这件事，真正的争议并不在于什么是论断人，而是在于圣经是否完全禁止我们论断人、判断人，或者是给人定罪呢？那么，为了更加准确的理解耶稣所说的“不要论断人”这句话的原意，我们需要彻底的来查看刚才所说的整段经文的含义。这也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起因经文。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七章一到五节，整句话耶稣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七章一到五节的话，这里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是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眼中你弟兄眼中的刺。”在这段话里面，第一节和后面的四节经文它是密不可分的。当我们仔细的去读这五节经文的时候，我们至少会看出，会得到三个结论。我们来看啊，第一，耶稣并不是禁止论断，他反对的是什么呢？伪善的论断。耶稣说，当你自己眼中有良木的时候，不要设法除掉他人眼中的刺。耶稣这个话明确地告诉我们，当你自己的生命当中有更大的问题的时候，你没有权利去批评指正那些问题远远不及于你的人。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这一点，这是其一。第二，我们应当先审查自己，再去论断他人。耶稣并不是说我们绝不能论断人、判断人，他说什么呢？他说你先要解决好你自己的问题。所以在第五节经文是这样说的，耶稣说，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够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时，我们才具备了除去别人眼中的刺的资格和条件。一个自己正在罪病缠身的人，怎么能去医治别人呢？如果你自己的品行不端正，当你试图去指正别人的错误的时候，那么对方就会反过来问你，你自己行得如何？你心里没数吗？你还好意思来说别人？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张口结舌，无地自容，也就大大的羞辱了主名，对吧？还记得耶稣在面对众人控告那个行淫被捉死的妇人吗？耶稣所说的话是什么呢？在马太福音，在约翰福音八章七节有这样的话，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耶稣并没有说都给我闭嘴，除了我你们谁都无权定这个人的罪，耶稣不是这个意思。相反，耶稣说的是，你们先要省察自己，再考虑用石头来打死这个行淫的妇人。所以从这点我们能够看到，我们先应该审查自己，再去论断别人。我们再来看第三点， 当其他人的情况比自己更严重的时，你可要去论断人。在这里，耶稣并没有说，只要你眼中哪怕有一点点的刺，你就不能去取掉别人眼中的梁木。他并没有说，只有你自己是圣洁的，才能够去指证人。不是这样的意思，因为没有人是圣洁的。他给出的真正的原则是什么呢？在你定别人罪之前，你要先审判一下自己。在这里啊，我们要知道，没有人是完全的。如果非要等到自己完全了，再去帮助别人、指证别人，那么除了基督之外，没有任何人可以去指出别人的错误来，包括保罗也是这样。所以因此啊，耶稣并不是说我们完全不能论断别人，他是在提醒我们不要做假冒为善的人。如果我们的问题仅仅是刺，那么我们就有义务去帮助那些有更大问题的人，否则教会当中就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去传讲警告的信息了，也没有任何人会像以利亚一样直指罪名而不妥协了。要知道，当你指出罪恶的时候，它一定会涉及到某些人或者是某一个人。因此啊，不要论断人的教导并不是禁止一切论断，它并不是说当教会中有人犯罪的时候不应该有任何的论断，也不是说当牧长失职伪善甚至是被盗的时候弟兄姊妹不能予以指正，不是这样的意思。相反，出于爱和责任，我们必须站出来去给予指正。所以我们不要被不可论断人这句话吓退，同时我们也不要试图用不要论断人来阻止人们正义的声音。要知道，当圣经教导我们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的时候，这里别人的事不单单是指别人的困难，也包括别人的错误和他所犯的罪。那么作为肢体，无论你同伴的问题是梁木还是一根刺，我们都应该本着爱的精神去予以指正，并且帮助他们改过。即使要冒着被冠以论断人的罪名，你还是应该去做。所以我们综上所述啊，论断本身指的并不是做假见证，它是指基于对客观事实的分析，从而做出的某种判断。耶稣并不禁止我们去判断人，或者是指出别人的错误。但是，当我们试图去指出别人的错误的时候，基督向我们提出的要求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先要去处理好自己的问题，你再去指正别人。不然连你自己都不知道如何得胜那个罪，也就无法真正的帮助到别人使他得胜，这是个很显然的事实，对吧？但是呢，我们往往因着自己的不足，总是去审查别人微小的错误，甚至夸大其词，但是对自己更严重的罪视而不见。如果我们只知道判断别人却不判断自己，那么上帝就会在暗处查看我们、审判我们并定我们的罪。所以保罗说，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责难别人却允许这种罪在自己的身上，这样的人必被定罪。所以基督上面的话其实是在教导我们，当我们和犯错的肢体相处的时候，要谦卑忍耐，要学会抚救人、同情人、饶恕人。但他绝没有教导我们对弟兄的罪视而不见、听之任之。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 在四福音书当中，对于不可论断人这个主题啊，路加的表达和其他的稍微不同。我们来看刚才所读的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七节这样的话，这就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紧接着说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又说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在这一段话当中有三个关键的词，一是论断，第二个是定罪，第三个是饶恕。如果我们把论断按原文翻译成审判，那么就成了审判、定罪和饶恕。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弟兄犯了错，我们不应该以一种傲慢、自以为意，甚至是仇恨、报复的心去定他的罪，而是应该给予饶恕。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心中怀有对弟兄的爱，我们怎么可能对弟兄的罪耿耿于怀，不肯放下，甚至于把他的罪公之于众呢？不会的。所以在这里耶稣要教导我们说，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正如主在主导文当中所说的一样的，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但是有人就说啊，主啊，若是弟兄得罪我一次两次，或者是那个人在教会里面只犯一两次的错误，我们还能够担待，还能够饶恕他。可是你不知道啊，这个人他不思悔改，不肯回头，实在是让人受不了。难道对于这样的人，我们也一直要忍耐，一直憋在肚子里，和他和谁都不说吗？只要我们一提他的错，就是论断人呢？事实上啊，就算你只是把那种不满憋在肚子里，和谁都没说，那么你的心里同样是犯了论断人的罪。当然，这不只是你的苦恼，就连耶稣的门徒那个快言快语、最容易论断人的彼得，也有这样的烦恼。所以彼得，我们来看圣经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彼得的经历。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耶稣在这里是教导我们要饶恕人七十个七次，意思就是说你要一直饶恕，要饶恕到底。你可能会说，主啊，这个我做不到。所以你看圣经接下来是怎么说的，在马太福音的十八章接下来最后一句话语当中，三十五节是这样说的，你们个人如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想一想，我们在主的面前犯的罪还少吗？那么你是希望主继续饶恕你呢，还是把你交给掌刑的重重的处置呢？所以每当我们没有力量去饶恕别人的时候，你当向上帝祷告，求主赐给我们饶恕人、爱人的心。每当我们憋不住要去讲论别人的过错的时候，你就去想一想主耶稣是怎样爱我们的，他是怎样一次一次的饶恕我们的罪的。这个时候你就有力量去饶恕别人的过错了。所以论断人的本质乃是不爱人的具体的表现，也就是在背后就论断人的话，就表示你没有真正的爱。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当有人在我们面前讲论我们所爱的人的过错的时候，或者是说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在旁边啊都特别的痛苦。即使别人说的全部都是事实，我们真的巴不得、恨不得能够为他做一番辩解，对吧？我们为什么这么做呢？是因为我们爱这个人、爱我们的孩子的缘故。 所以如果你真正的爱那个犯错的弟兄，你怎么会去提出他的过错呢？因此在我们提出弟兄的过错的时候，我们得先扪心自问，我这么做是出于对他的爱吗？如果不是出于对弟兄的爱，那么我心里面隐藏的是什么样的动机呢？我们知道在启示录十二章十节有这样的话，那在我们上帝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魔鬼他不光是说谎之人的父，他也是控告弟兄之人的父。如果我们不是出于对上帝的爱，那么我们便是在控告我们的弟兄了。所以如果我们心中不是出于爱，那么对弟兄的过错，我们理应三缄其口。有的时候教会为了维持一种秩序，不得不对一些犯了错误的弟兄姊妹进行处理，那么在这样的事情上，我们务要谨慎小心。下面我们就来读一段逾越之领的教导，我们该怎么做，这里有具体的原则。我们来看评论与通信1895年的5月14号的话，这里说要坚持的使用温柔的方式，即使这种方式并不是很成功，也当耐心等待，绝不应匆忙的将一个弟兄从教会中清除，要为他祷告，看上帝是否感动了犯错者的心。教会纪律已经被大地已经很大的被人们所滥用了，那些在品性上有缺陷的人却在教导他人教会纪律，因此就给教会纪律带来了耻辱。我很遗憾地说，在我们的教会中激情偏见偏爱有充分的展示机会，正确的秩序反而很奇怪的被人们忽略了。如果那些处理犯错的弟兄的人心里充满了人情味，那么我们的教会中将会显现出多么不同的精神。那一些对他们认为犯错的弟兄急躁不原谅不宽恕的人们，但愿上帝启开他们的眼睛和感化他们的心。这些人玷污了他们的职分，并且玷污了上帝，他们使上帝儿女们的心忧伤，迫使他们在悲痛中向上帝哭泣。上帝肯定会听到他们的哭声，必会审判这些事情。这是逾越之领的具体的教导，这一内容主要是针对教会领袖错误的使用判断弟兄的权柄，对弟兄施予了没有怜悯的伤害和处置。所以在这一点上，作为教会的管理者一定要十分小心，免得伤害的弟兄又惹动了上帝的怒气。弟兄姊妹，我们上面讲到了什么叫论断，并且通过圣经的一些实际的例证和我们生活的例证，也给予说明了论断这样的含义。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方面，当面责备。一般说来啊，论断人的罪大致会分为两种，一种是在公开的场所，基本上是牧师长老或者全代人，当他们在软弱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利用讲台来攻击人、批评人、判断人、定人的罪，这是一种情形。另一种的话呢，是品信徒，他们往往是在私底下、在背地里、在小范围内论断人。但是圣经怎么说呢？我们来看箴言书27:5，这里说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上帝他没有禁止我们批评人指正人，他希望我们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本着爱心当面指出弟兄的过错，而不是在背后来散播人的过失，在私底下咬耳朵。 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18:15-16，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救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以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如果我们真心的想指出弟兄的错，那么就要先省察自己，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也在没有他人在场的情况下，单独的指出这个弟兄的过错来，这样就能够既帮助到他，同时也就可以保护这位弟兄的名誉。然后如果他不敢听，不敢回转，那么你就可以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进行劝勉。虽然我们可以另外带两个人同去，但是因为那两个人只是从你这里单方面的听到那个人的过错，所以为了保证你的见证真实客观，与你同去的另外两个人要与那个犯错的弟兄进行当面的确认，以保证情况是非常属实的，也就是这里所说的句句都可定准的含义，然后才可以进行下一步，也就是在基督里给予劝勉或者是禁戒，或者是在教会里面通过一决议之后对他进行有必要的一些处理。这就是一个秩序，这就是一个原则。所以希望大家对这样的话不要误用，也不要去随意的去使用，一定要按照这些原则。当然这往往是教会的行为，如果是平信徒遇到了这种情况，那么你可以寻求教会的帮助，让教会来一同帮助这个弟兄。这是当面的责备。所以在实际的信仰生活当中，弟兄姊妹，我们一不小心就会犯下论断人、判断弟兄的罪，除非我们自己先除掉眼中的梁木，不然我们就不适当的去指正任何人的过错，即或我们是教会的领袖也是如此。但是即使我们已经除掉了自己眼中的梁木，但是由于人是有限的，仍然有可能会犯下一些判断失误、误解人、只看表面这样的错误，对吧？毕竟我们人看不清人的内心。所以保罗就在4:5有这样的一种感受，他说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眼睛，显明人性的意念。那么这样一来啊，就让我们感到左右为难了。因为在圣经当中，除了教导我们不要论断弟兄之外，上帝又吩咐我们要做守望者，要责备那些犯错的人。但是我们人毕竟是有可能会犯错、会误会人的，更何况我们根本看不到别人内心深处正在痛苦挣扎、教练和悔改当中。所以在论断和不论断之间，实在是令人为难了。但是好在圣经为我们提供了两句话，可以指导我们在说与不说之间做出选择和判断。我们来看这两句话。第一句话就是在提摩太后书4:2-5里面，我们来看，这里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这里说什么呢？这是保罗给提摩太写的书信。这里说你要责备人、警戒人、 下面人，因为这是你的职分。这里说到了敬你的职分，这是保罗对提摩太的嘱咐，也是对我们说的。在人与人之间，我们都有当敬的本分。牧者对群羊有守望的职责，信徒也有督促教会事务的权利，弟兄姊妹之间更应当彼此相爱，亲人朋友之间存在着情分和友谊。所以当面对他人的过犯时，我们首先要考虑这是否是我的本分。如果是，你必须本着基督的精神开口；如果不是，我们就当缄默，不要越位。你要知道你的本分是什么，你不要越职。这是第一句话尽你的职分所包括的含义。第二句话就是彼得前书四章八节，这里说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我们心中若是充满了对犯错之人的爱，我们就会试图去遮掩他的罪，而永远不希望再提起，更不希望他被更多的人所知道。所以有些人别人的过错传到他们那里，就如同进入了深渊，永远不会再被提及。对于这样的人啊，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在我身边就有这样的很多这样的人，所以我很钦佩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在我看来是很属灵的人，话到他这里就再也没有不会下传，不会传给下一个人了。所以弟兄姊妹，以上这两节经文所提供的原则，可以作为我们在发现弟兄的过错的时候，在说与不说之间一个指导的原则。第一个，你的本分是什么？第二个，凭着爱心，凭着爱心。所以最后啊，我们就对这个主题来做一些总结。我们从八个方面来做总结，这八个方面也可以说成是八条金律。我们来看第一条，论断这个词啊，并不是指捏造他人的坏话，对别人的过错无中生有，或者是夸大其词。它的原意是判断、审判的意思，也就是说对某些证据或者是见证的分析，从而判断并指出某一个人的过犯或者是罪，这叫论断。第二，对于论断，人们时常被告知圣经教导我们不可论断人，但是却忘记了圣经同时也要求我们要责备人、禁戒人、劝诫人。所以一方面预言这里说不可论断人，在历代愿望的十三章有这样的话，你们不要以为自己比别人强，立别人立自己做别人的法官，你们既不能辨明他人的动机，就不要论断他人。批评人就是定自己的罪，因为你表明自己参与了那控告弟兄者撒旦的工作。但是圣经同时另一方面也说到什么呢？约瑟宁就教导我们不要做一些虚谎的、虚伪的同情者，要对那犯错之人发出严肃的警告和责备。在教会箴言卷三第二十九章有这样的话，那些插手破坏上帝所发的尖锐责备，说责备者和被责备者都有不对之处的人，乃是取悦仇敌。撒旦所设计任何使责备失效的方法，都会达到他的计划。有些人会责备上帝所派传达警告信息的人，说上帝太严厉了。他们既然这样行，就要对上帝希望拯救的那个罪人的灵魂负责。上帝因此爱那个罪人，所以才派人对他加以指正，好使他能在上帝面前谦卑己心，离弃罪恶。再过不久，上帝要与这些虚伪的同情者算账，因为他们所做之功乃是将人 引向死亡。所以这里又说什么呢？这里说要由我们去尽我们的本分，做一些警告和责备的工作。所以啊，很显然圣经并不是完全的禁止我们论断人，对吧？那么具体的讲，我们在说与不说之间应当遵循哪一些原则呢？既然圣经说不是完全的禁止我们去认定人，那我们到底是该说还是不该说呢？在这些实际的具体的那些法则当中，我们要遵循哪一些原则呢？下面我们来总结。第一，要先审查自己。马太福音七章五节有这样的话：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除非你自己在这方面比别人强，否则不管你是谁，你都当闭口不言。圣经并没有说作为牧者，你可以在自己行得不好的情况下去责备别人。若是那样的话，那就是在定自己的罪了。品音图也是如此，原则是一样的。这是第一。第二，要尽你的本分。我们本是互为肢体，林前十二章二十六节有这样的话：若一个肢体受苦，所谓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都荣耀，所谓的肢体就一同快乐。有些人和事就在我们的职责和本分之内，我们就不要怕别人被扣上论断人、批评人的帽子，而不去发出温柔的责备、严肃的警告和真诚的劝勉。若是那样的话，我们就是假冒伪善了。这是第二。第三，我们务必诚心忍耐。要想查明一个事情的真相，是需要时间和耐心的。更何况我们是面对一个主的宝血所赎买回来的灵魂呢？如果我们真知道上帝是怎样的忍耐宽容我们的时候，那么我们也当成同样的心，就是忍耐等候那犯错的弟兄回转，而不是居心图快，不计后果。那这个就是撒旦的魔鬼的精神。所以我们要忍耐等候，诚心忍耐。第四，必须是出于爱。在论断人之前，你先要扪心自问，我这样做是出于爱吗？必须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做傲慢的法利赛人。他们责备人只是为了提高自己，满足自己那颗自以为意的心。如果我们心中充满了对弟兄的爱，就要本着温柔、忍耐、仁慈的心，在祷告之后去小心的、谨慎的、坚定而勇敢的指出弟兄的错，以使他免于承认。所以雅各书五章十二到十九节，雅各有这样的劝勉，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掩许多的罪。所以我们要出于爱的动机去这样做。如果假如说你是为了吐自己的一口之快而愤愤地说出来某个人的过错，那么你这样说的动机是什么呢？所以你要审查自己。假如你心中真的是爱这位弟兄，我相信你就知道自闭的是怎样去劝诫人、劝勉人了。这是第四。第五，责备要在当面，我们不要在背后去说，当面说。所以刚才我们读到了当面的爱情，对吧？在我们看使徒保罗给我们留下的榜样，在加太书二章十一节有这样的一个记载：后来基法，也就是彼得，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这就是保罗的跟我们在圣经当中做了一个正面的一个说明。 所以在指认弟兄的过错要面对面，在没有外人在场的时候进行，不可张扬弟兄的过错，更不应该背后说人。如果我们需要拿某一人的错言来作为例子警戒他人，就当保护好这个立正之人的隐私，不要给人以对坐入号这样的机会，哪怕是拿立正来说明，我们也要谨慎。这是第五点。第六，我们务要实事求是。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六节有这样的话，要凭两个三两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在指出弟兄的过错的时候，你务要做到实事求是，绝不能道听途说，以讹传讹，并且要学会倾听，要给对方以申辩的机会。我们自己既然体会到被误解的滋味，你就当最大限度的避免误解他人。所以雅各书五章十二节说，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做见证指证人，切乎夸大其词，添油加醋，含沙射影，以偏概全。我们不要忘记了圣经当中有这样的话，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这是第六点。我们再来看第七点，不要论断人的动机。所以我们不要去猜测别人，猜测揣摩别人的心理。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人心谁能识透呢？我们应该小心谨慎，不要论断别人的心思和动机。我们最好不要把只有上帝才能做的事情，也就是鉴察人的心思和动机，归给我们自己。我们或许可以据实的分析一个人的言语和行为，但是绝不能断定人的心思和动机，以免僭越了上帝之位。这是第七。第八，只要虚心的倾听。当有人出来指证我们的过错的时候，我们应该存谦卑的心自省。无论对方是出于爱还是出于恶意，我们都要牢记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所以要对那些批评者，我们应当心存感谢，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要知道被人冤枉的事在所难免，我们自己也都冤枉过别人，所以在被人误解和被人冤枉的时候，我们应该保持镇静，不要过多的辩解。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有这样的劝勉：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说，主说审判在我，我必报应。最后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下，以上我们所讲的主要是针对人和事，而并不是指教义。虽然我们必须尊重那些和我们信仰不同的人，尊重他们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但是当涉及到一些真理的教义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因为怕招来论断人的固执己，是论断人论说我们是论断人的，或者是什么呢？或者说是固执极端，或者是其他刺激的责备，而选择对谬道的宽容。所以我们不能这样，我们一定要知道爱要有原则。弟兄姊妹，最后我想用罗马书十三章十节的经文来和大家共勉：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愿弟兄姊妹在我们实际的信仰生活当中，当别人犯错的时候，你就知道是说还是不说了。愿上帝的恩典能够充满大家。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